极度的想要去利用这次优惠机会囤货买货，但其实这正是商家来利用我们这个所谓的心理的弱点。
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去减少剁手？
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不看直播。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欢迎收听旷野电波。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旷野
电波。
我是主持人柯婷，
我是主持人刘老师。
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自经济系的老师杨硕老师。杨硕老师呢，在行为经济学方面非常有研究。那么正好呢，最近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节双十一又来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杨硕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双十一，看一看双十一优惠机制背后都藏着一些什么套路。那么杨硕老师先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硕，很高兴今天来到旷野电波。
欢迎老师。
欢迎。
那在这个节日，我特别想采访一下杨老师，也采访一下张柯婷主持人，采访一下有没有在双十一剁手。
那我先来说吧，我之前在双十一来的时候，我会大买特买，因为就是感觉这么多优惠我不赚的话我就感觉要亏了。今年就是感觉物欲没有这么高了，然后也感觉很多东西已经没有很多购买的欲望了。那我想进入问一下杨老师，你有剁手的经历吗？
对，教授会剁手吗？
我本人其实没有的，但是我家里有人有，所以我也特别感兴趣这个话题，就是想跟你们聊一聊。
那我本人其实是一个就是基本没在双十一花过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真的假的？我不信。
因为没钱啊，所以不管哪个节日我都没有钱，所以基本上就是不花这样。
那我其实会很好奇啊，为什么那个双十一它背后有什么套路让我们控制不住想买的手？
对，其实你刚才提到一点特别好，就是你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是我们人类共有的一个所谓的特性也好，所谓的弱点也好，就是我们在学术上叫做损失厌恶。顾名思义就是说我们特别讨厌损失。而为什么说你刚才提到这点非常好，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我们在双十一经常会碰到一个所谓的心理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放过这次优惠我就亏了。我放过这次双十一的节日，可能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我会极度的想要去利用这次优惠机会囤货买货，但其实这正是商家来利用我们这个所谓的心理的弱点，所谓的损失厌恶，来为他们盈利的。那什么叫损失厌恶呢？其实就是最早是 Kahneman 和 Tversky 两个人提出来的一个心理学上的，或者是心理学和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那其实它描绘的一种特性呢，就是说当你失去一件东西的时候，给你带来这种失落感，或者给你带来这种不适感，它要远远的大于你获得同等金额的东西所给你带来的幸福感。
就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种所谓人性的一种特点，就是损失厌恶。因为我们就极度的厌恶去损失，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在进化或者演化过程中留在我们身体内的一个特点。因为也不能把它叫做弱点，因为正是由于损失厌恶，所以可能延续了人类存续到今天。所以这就是刻在我们 DNA 里面，当然这是一个角度了，就是存在刻在我们 DNA 里面一个特点。但是如今的这些商家呢，可能就利用了我们这些弱点或者是特点，我们讨厌损失，所以他们不断的把优惠和这些打折降价的信息不断暴露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自然的会觉得这些优惠和这个打折，如果我们不利用到，那就是我们的损失了，
亏了。
而如果我们极度厌恶这种损失的感觉的话，那我们就会掉进这里面套路里面。所以这就导致我们为什么会不断去买，不断去囤货，就是因为我们极度厌恶损失。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您有刚刚说的打折这个事情，就是以前的双十一，可能几十年前的双十一是，哦，到这个节日了，然后这个商品就直接打八折、打五折，就这样直接上折扣。
它是真优惠呀。
对啊，但是现在好像就是说，他商家那边呢出了很多很多的，就是
这样的
机制，
很复杂、很细碎
的
优惠机制，
比如说
然后你搞不明白。
是的，然后你需要不断的去算这个机制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
我所看到的，比如说就是你要付定金，然后在某个日期付尾款。还有一些就是充值金、购物充值金等等等等，就这些很新鲜的东西。我很好奇的是，这些东西真的有在帮助商家就是吸引到消费者吗？
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们把它叫做打引号的套路吧，就叫做付定金。这个付定金其实它在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它又在利用我们人心理上的一个另外一个特点，叫做 mental accounting， 就是所谓的这个
心理账户。
其实这个心理账户 mental accounting 的这个概念是由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 Rita Thaler 他首先提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理论上来讲，一块钱就是一块钱，或者十块钱就是十块钱，它应该对于我们来说，在我们使用上都是一样的。
嗯，
但是人们往往会对从不同来源的得来的钱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哦，
有些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
彩票，
对，比如说彩票或者是在赌场得来的钱，只是举个例子，我们都没去过赌场。求生欲，比如说我们在赌场或者彩票中，博彩中得来的钱，往往我们会很大手大脚的把它花出去，甚至有统计说，在赌场中赢来的钱，80%都会在赌场周边的商场中花出去。这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对这个处理钱的时候，就是我们不会把这个钱用在我们日常开销中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心理账户。我们会把不同的来源的钱放在不同的账户里面，然后去使用。同时这个为什么对应到我们说刚才说
付定金
呢？
嗯，
其实就是这个是心理账户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太好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不太好处理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沉没成本。什么叫沉没成本呢？就是其实定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沉没成本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付完定金之后，因为我们已经付了这个钱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既然我已经付了这个钱了，那我就应该在交易当天完成这个交易，因为我已经付出成本了，我如果不付出的话，那我不是亏了吗？所以这就是沉没成本。但其实从理论上来讲，这个成本其实已经沉没掉了，不能作为你今天做决策的依据了。而你今天到底要不要买，就是还是以今天你花的钱付出的成本和今天你得到收益来做比较。但是往往为什么说这跟心理账户有关系呢？就是因为在你付定金当天，你在你心里其实已经开了这个账户，而这个账户不会关掉，直到你完成这个交易才会关掉。所以你会把这个沉没成本也算到你的决策范围以内，所以你就不会轻易的丢掉这个交易。所以商家利用了你这个特点，就是让你先付定金，把你的账户先开开，就会促进你完成这笔交易。
就是这个心理账户是不是可以去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那个预售拉了这么长？就是现在像之前的那个双十一，它的周期可能就只是那几天，但是现在呢，它可能像今年它就是有些商家10月15号就已经开始发布预售了，
啊，
就拉了很长。
双十一首发，双十一收官之类的。
然后我就很好奇，它是不是说我们作为消费者在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付了定金之后，因为我有过类似情况，就是我会一直牵挂这个东西，然后直到说等它真的能买下来。会不会说就商家希望用这种东西来捆住我们，然后有时候我们回去去看那个商品，就是看进度的时候，我们其实还也会去顺带去购物一下，然后就是能够增加一些消费什么的。
这个事情的原理是什么呢？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从一方面角度来讲呢，就是商家为什么会想要延长这个所谓的预售期，或者是延长它的这整个的这个或者说把双十一的这个本来应该发生在一天的节日延长到一个月，现在甚至延长到2个月。
是的，
其实从一方面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对他来说是有利的，就是因为他可以让他的供应链有更充足的时间做准备，
对，
同时也可以为他的这个降低成本做有好处。但是另一方面从消费者角度来讲，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当我们付完定金之后，其实我们就一直会牵挂这笔交易，甚至有可能会让我们去反复的去回去看到另外的商品，另外的打折信息。这个其实就是商家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利用我们的心理账户，因为我们在一旦付了定金之后，我们就开了这个账户。那开了这账户之后，当然我们就会去关注，那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账户关掉，也就是什么时候能完成这笔交易。所以我们当然会一直的牵挂，而且一旦我们交了这笔定金之后，其实我们就很难去把这个沉没成本完全沉没掉，
放弃了，
完全放弃掉。所以我们的今天做的决策，其实多多少少会被我们的沉没成本所影响，所以导致我们更愿意去花钱去完成这笔交易。当然，即便是我们这个定金能够退掉的，其实也会掉进这个套路，就是我们说所谓的沉没成本，就是说如果它不能退嘛，那它就沉没掉了嘛。
对。
但即便它能退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即便它能退，我也应该在今天做这个决策，就是我到底要花这个钱去买这个东西还是不买，而不考虑我到底之前有没有交过定金。
哦，是这样的。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在股票市场上是很容易理解的。同样有两只股票，一只股票是你挣钱的股票，一只股票是你现在亏钱的股票。那你要需要钱的时候，你会卖掉哪只股票？
你是赚钱那个。
所以大部分人都很讨厌卖掉 赔钱那股票，因为这种所谓的叫割肉嘛，在资本上了，
希望它能涨回来。
哎，对 ，exactly， 就是因为现在你账面有损失，但是它不是你真正损失，只要你不卖它，它就没有真正损失。你会期待着未来它会涨回来，但其实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你该卖掉哪只股票是应该考虑这只股票未来的涨和跌的，而不是考虑它过去的涨和跌。过去的涨和跌都是已经是沉没掉了。
明白了，沉没成本。哦，还有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就谈了一段恋爱，然后谈到一半突然觉得、
这个、
突然觉得他不合适，要不要放弃这样。
这个这里面可能比较复杂，
很复杂。
对，因为一旦涉及到人的关系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就不能以单纯的以这种金钱的这个角收益的角度来考虑了，因为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很多道德的问题，可能你不能用单纯的这种你的收益或者你的成本来表现了。
嗯嗯，那其实像我们刚才讲的双十一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平常的，就是之前我们基本上是通过淘宝天猫类似的平台去参加双十一的活动，但是现在呢好像大家的购买形式其实有点变化，就是我们更多的会去通过直播去买一点东西。
我就是一个大大的直播上瘾者，我从早上这个比如说今天早上有早九，然后8点起床我就开始看直播，就会让我清醒。
就看直播带货吗？
对，直播带货。
它有点像一种娱乐的感觉。
对，就是我的人生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有在直播上面，就是某音软件他给你出一个年度报告，说你在直播上看了多少几百个小时，我一看我说啊。
所以其实我自己本人是不看直播带货的，但是我家里有人看，所以我也非常想了解一下，像就是到底是什么吸引着你一直不断的看这些直播带货。
那我觉得就是首先它像一个就是很及时的一个可以完美回复你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比如说你要买这样的一款水乳，然后你要问他这个是干皮还是油皮啊，他会直接就是告诉你是什么。而如果你真的在某个这个购物平台上问的话，他可能会说啊，我们这款添加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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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我可能不太需要的信息，但是直播就可以直接给到我需要的信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其次就是直播它有一种很神奇的互动性，就是直播最开始是直播先火的，然后是直播带货，所以就可能会觉得你在跟这个主持人在对话，就是他在手机上就可以直接看到你的消息，这样你会觉得有被宠到，或者是、
啊、
就是有这样交流的感觉。
不就是导购吗？
对，
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导购的服务。
是的是的。其实我的理解就是，其实为什么说直播带货是非常好的一个当然从一方面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就是因为它其实能够让我们消费者能够更多的更及时的了解到这个信息的这个能够打通这个信息的渠道，同时帮助商家也能更好的能够触达到消费者。
是的。
然后也能帮助消费者能够更好的触达这个产品的一些好处和优势和劣势。当然但是这只是可能说只是直播带货的一方面，或者是它叫的好的方面。那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它一些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经历呢？
有啊，肯定有啊。就是很多时候你看直播可能只是消遣，其实你也没有想买什么东西，然后你看直播看着看着你就突然觉得
哦
这个想买了啊，好便宜啊、
哦、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创造了需求、
哦、
然后就会买一些很多美丽废物。就是很多时候看直播看完之后那个收快递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其实买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
哦、是的、
嗯、
是的。其实直播带货其实利用到也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所谓人性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损失厌恶。这个在直播带货上我个人觉得体会是更加直观深刻的，因为我知道的时候有很多直播带货是说比如说他给你限时的折扣，就是你只有在这一时间段内有折扣，过了这个时间段就
没有了。
或者说他有些时候可能是他只有比如说1000个这个产品，这1000个抢完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这其实就是在利用你的心理，就是你其实你觉得你抢不到，或者你过了这个时间你就损失了，所以就会促进你大大的促进你马上去点击去消费。
有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姐姐是做直播间的，就她跟我们说她所谓的那种一个限时的优惠或者是
宝宝们现在下单，
对对，或者是限购数量，其实她之后都是会有，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只要等的够久或者你先出去的过来一会儿再看的话，其实优惠还是有的。
其实这个就 exactly 就是说明，就是她只是在用这个话术来促进的购买欲望，而不是真的去限时。因为限时其实商家是亏了嘛，因为为什么要限时呢？因为我想要扩大我的这个销售量嘛，但是为什么要说现实呢？就是利用我们的这种损失厌恶来促进所谓的这种冲动消费。因为正常消费来说，我们说我们应该鼓励消费的，因为尤其在现在当下的这个大环境下，我们应该鼓励消费。但是为什么说我们要避免冲动消费呢？就是因为冲动消费有可能会造成 第一你自己的损失，
嗯，
也会造成社会上的大量的浪费，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
因为其实近几年它那个支付方式它变得很花，
嗯，
对，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一方面的那个一个支付方式有没有是在促进我们
真的鼓动人们在消费？
对，其实还是就是尽量，我在我看来啊，其实它的目的还是说尽量的缩短你的决策时间。
哦，是的，
哦，
因为其实你的时间决策时间缩得越短，你越可能就是在由于当下的一个环境来产生一种所谓的这种购买欲望，但其实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你可能不需要这个产品的。这个我们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在行为经济学上叫做 projection bias， 就是所谓的这个投射的偏误，就是我会把我现在的一个状态投射到未来，我会觉得未来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就在我买这产品的时候，我觉得我当下需要它，我会觉得我未来也一直都会
需要
的，但其实未必的。其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看这个看这个汽车销售市场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在夏天这些 4S 店卖这种敞篷车其实是卖得特别好的，但在冬天呢卖那种四轮驱动的车卖得特别好的。但其实你想一想的话，其实你买一辆车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是一年四季都要开的，
对，
并不是说你夏天你买敞篷车你只在夏天开，
嗯，
而是冬天你就不开的。但是如果你想冬天如果开敞篷车其实是非常不合适的
是的，
所以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你为什么会在夏天会更想买这个敞篷车，是因为受当下的环境影响，你误以为你未来一直都会需要敞篷车，
嗯，
而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所谓的投射偏误。哦，对于商家来说呢，我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你的这个决策时间的话，
哦，
那其实你就可能更多的陷入到你这个投射的这个偏误里面，那你就可能会更多的去冲动消费了。
嗯，是这样的。
哦，那我们在了解了就是商家他可能利用我们的一些心理弱点，比方说那个心理账户，然后还有一个是
损失厌恶
、
啊，
包括说在他通过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先用后付那种急速支付的方式
之类的
来就缩短我们的那个决策时间，然后从而促进我们消费。那我们就是在知道这些机制之后，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去减少剁手？
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不看直播
有骂到我
因为其实这当然是开玩笑了，因为其实直播间里面其实这个直播带货还是有好的一面的，
嗯，
所以不能够完全去抵制这种直播带货，而是说其实我们如何说想要促进我们理性的消费呢，其实是这个首先在我们行为经济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怎么样抵抗我们自己的特点或者是人性上的弱点呢。
嗯，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 self awareness，
嗯，
就是大概翻译过来就是
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的觉醒。
对，
就是你要意识到你是有弱点的人，
嗯，
你不能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人，你要意识到我有损失厌恶，你要意识到我有心理账户的特点。当你意识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能够大概能够看清商家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你看清了之后可能你就会消费的时候就会更理性一点。当然我们我在我的课上也经常举一个经济学里面的一个玩笑了，
嗯哼，
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防止剁手呢，就是你要把你的信用卡冻在冰箱里为什么什么叫冻在冰箱里呢，就是说它并不是说让你完全减掉你的信用卡，因为你还是需要你的信用卡或者你的储蓄卡来帮助你消费的，
嗯，
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冻在冰箱里呢，就是当你每次要消费的时候，
嗯，
你需要把它拿出来解冻，而在解冻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在思考我到底需不需要进行这笔交易。其实它背后的原理就是你要尽可能的让你的决策时间稍微长一些，不要冲动的去下单消费，而是先把它比如说先把它放到购物车里面让它冷却一两天，
是的，
然后你再来考虑我到底要不要买这个东西。可能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加冷静的思考一下你到底会不会购买一些所谓的这个美丽废物了。
我已经到达这层了
就是我之前虽然说是在双十一会经常剁手的，但其实现在我其实不太想剁手了，因为很多时候会感觉就是觉得不仅是双十一，那它还有很多消费节，比如说618、双十二，对，女生节，对，这些就感觉好像我就算这次不买我之后也是有优惠可以赚，就是不是很 care 这一次，
而且其实好像机制也没有很大的变化，
对，然后还变得更复杂，像我这种不会数学的人就根本赚不到任何便宜，然后我就
连我也一块骂
就很不喜欢双十一。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喜欢找平替，对，我们好像变得更务实了，你可以说就是我们虽然说有时候也会买一些美丽废物来让自己开心一下，给自己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太去 被商家套入到那个所谓的什么经理账户里面，或者是
损失业务
里面去。
没认真听课，反应超100遍。
对不对？我觉得你的观察是对的。其实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因为我家里那位的话，其实也是，在我们刚回国的时候，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双十一来说，但是他对于双十一来说是非常非常向往或者是非常憧憬的。可能一年就在等待那个节日来真的去花很多钱去购物的。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的在渐渐的转变，我发现就是其实对于现在的双十一大家反而没有那么期待了，或者它的影响力其实没有那么大了。其实在我看来，可能原因是大环境原因，我们可能面临的消费降级。
对，
当然我认为可能更主要原因是因为在现在我们在全年内可能有各种各样，就像你刚才提到的618，其他的一种这种促销渠道，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对于双十一有那么大的期待了。所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消费者对于双十一的这种影响力。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现在商家设计的这个规则越来越复杂，当然它肯定有它的好，对于商家来说有它的好处，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因为消费抑制作用，因为其实我作为消费者来说，可能我就是想最简单的或者最优惠拿到这个产品，
不要那么多套路，不要这么多麻烦死了。
但是这么多复杂规则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去搞这种，所以反而可能会导致双十一影响力在下降。
所以其实双十一的成交量一直在下降吗？
对对，所以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其实双十一的成交量其实是不如之前几年那么火爆的。
那今天呢，就是和来自经济学的杨硕老师，我们讨论了一下双十一背后商家是如何诱使我们去购买的一些机制。同时呢，我们的杨硕老师也给了我们一些防止剁手建议。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说的？
就首先非常感谢能邀请我来参加这次节目啊，然后今天聊的话题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同时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篇幅有限，所以涉及到行为经济学上的一些我们很有非常有意思的关于人性上的一些讨论呢，其实我们也只是点到为止。如果大家对行为经济学或者对其他的关于人性上的特点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选我的这个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课，然后在课上我们可以更加充分的讨论。谢谢大家。
好的，老师。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对于双十一或者对于行为经济学还有什么其他想要分享的，欢迎在评论区内告诉我们。
是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旷野电波。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我们。我们的播客在小宇宙、喜马拉雅、微信公众号三个平台同步更新。与此同时呢，如果你对于本节目的选题或者节目内容有什么建议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告诉我们。希望旷野电波能够和大家一起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节目内容。